先到以弗所书第四章，我们可以念一到六节。如果你今天忘记带圣经，可以看周报。有圣经的，我们翻开以弗所书第四章一到六节，我们一同来念。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
好，我们一同来祷告。感谢我们在天上的父，你在我们当中，你也超乎我们之上，你也在我们个人之内。天父，谢谢你把我们召聚在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来听你的话语，求你的圣灵来光照我们的心，让我们真的能够认识你要我们所认识的，让我们因着认识你，我们更加的爱慕你，我们更加的信靠你，我们更加的归荣耀给你。天父，求你祝福我们今天在你面前，不管是讲的听的，都因你自己的话语得蒙造就。我们这样感恩赞美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前面讲到以弗所书一到三章，我们就很清楚的可以看到这三章是告诉我们救恩的教义。保罗很清楚地把救恩的教义解释给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姐妹，告诉他们上帝如何呼召他们，如何使他们得着上帝儿女的身份，以及第二章我们看到他们得着这个身份的目的，就是在家中，在神的家中要被建造成为主的圣殿，要成为天父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那么到了今天我们要开始看的第四章一直到第六章，是保罗继续劝勉他们，在明白了救恩的教义之后，他们在生活上应该如何去追求神给他们的呼召。也就是用我们比较简单的话来讲，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就有责任活出基督的样式。那今天开始我们就要从第四章先看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好，我们先来看这一段保罗在说什么。首先保罗他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这个不是他第一次说，在第三章的开头他也说，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然后到了第三章的第十三节，他说，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丧胆，这原是你们的荣耀。这样子我们似乎可以体会出来，保罗他讲他是为主被囚的，他并不是觉得羞耻或者伤心或者抱怨，他乃是觉得很光荣。他因着主的缘故，因着他忠于主给他的呼召，他竟然在罗马被关起来啊，等候审判，那他觉得这是一件荣耀的事情，他自己觉得光荣，那么他也知道神要在他身上得着荣耀。这个就是保罗他给以弗所教会弟兄姐妹的榜样，同样也是给我们这样的榜样。那当我们看到这样的榜样的时候，我们的心会被激励啊，我们就不会怕我们将遭遇什么样的困难。这个也是保罗要鼓励以弗所教会弟兄姐妹的意思。 那接下来他说，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他劝他们，好，劝他们要怎么样的来看到自己所受的呼召啊，以及他们在生活上应该怎么样生活。保罗用劝勉，我们会发现保罗常常用这个字劝勉啊。劝勉有没有它的必要性？我们会发现非常有啊。虽然我们每个人在我们的罪性当中，我们通常不太喜欢听劝勉的话，别人劝我们，好，我们觉得我们已经够好、够棒、够优秀、够认真哈，各方面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所以我们的罪性会让我们不太喜欢听劝啊。可是保罗却常常这样劝勉弟兄姐妹。在这里我们很清楚的看到，以弗所教会在当时并没有什么教会里的问题，好，所以以弗所书里头我们看不到教会里有问题。所以保罗这样子告诉他们，其实不是因为以弗所教会的基督徒他们的行事为人不好，而是保罗劝他们要继续这样下去啊，继续要按照真理的原则来生活。我们弟兄姐妹基督徒，我们做神的儿女，我们会发现每一天我们如果要按照神的心意来生活，我们真的每一天都在与我们的罪性征战，我们也每一天在与世界的诱惑征战，我们每一天在生活中我们也有种种的难处我们要来面对，所以我们非常需要有神的话语来劝勉我们啊，这样子可以让我们有力量来持守属天的盼望。而我们应该很清楚的知道，教会的生活主要的功能就是用神的话语我们来彼此劝勉。我们每个主日来教会，我们是不是有抱着期待来，还是因为他是主日我就来，还是我今天来我真的有期待，我期待什么？其实我们来教会，我们真的应该期待我们可以得到弟兄姐妹用神的话语劝勉我们，我们也要期待我们有机会用神的话语来劝勉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不单只是听讲道的时候我们觉得可以从神的话语当中得到劝勉，不单是这样，我们应该也养成一个习惯，就是在我们彼此的交通当中，我们也是以属灵的劝勉作为我们彼此交通的一个目标。如果我们连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都不习惯跟弟兄姐妹有属灵上的劝勉，我们就可以想象在平常生活中恐怕我们不会想到要用神的话来劝勉弟兄姐妹。所以这一阵子呢，我们一直鼓励弟兄姐妹，就是我们茶点的时间，我们可不可以把它用作为更多的在属灵上的交通啊，让我们可以听到更多神的话语的劝勉，也让我们可以更多的用我们已经学会的神的话语我们来劝勉弟兄姐妹。上个主日摩西长老有讲了好几个基督徒的应该要注意的几点哈。那我特别印象深刻的就是他讲到基督徒有两个重要的记号，这两个记号都不是我们每个主日来教会聚会，或者我们每一天背一个圣经章节，不过差不多。就是第一个记号是我们从心中真的爱慕上帝的话语，第二个记号就是我们心中真的有罪得赦免的平安，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最主要的记号。为什么我是基督徒呢？因为我心中真的爱慕神的话语。为什么我是基督徒呢？因为我心中真的有我的罪被上帝在基督里赦免的平安。好，那我们心中有爱慕神的话语的话呢，我们一定会喜欢听到别人跟我们讲上帝的话，我们不会觉得上帝的话好像是空中楼阁， 好像是摸不着边际的，不实际的东西，我们会非常喜欢，而且我们也会非常喜欢跟其他的人讲神的话语，超过讲其他的事情。所以我们如果还没有这样子的习惯，我们真的要开始祷告，求圣灵改变我们的心，让我们真的喜欢神的话语。所以让我们把握茶点的时间，跟弟兄姐妹继续来探讨神的话语在有关于属灵方面的事情，我们都可以跟弟兄姐妹有很好的交通让大家都可以得着造就。那保罗说你们蒙召就要怎么样呢？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在这里保罗要他们认识他们自己的身份，要认识他们是蒙召的人。呼召这个字非常特别是我们基督徒常常用到的一个特别的名词或者动词呼召讲的是神他主动拣选人进入他给人的救恩里。呼召表明的是神把恩典主动给人，所以我们每个得救的人是被神呼召进入他的救恩里头。所以每一个得救的人都是被神呼召的人。那保罗说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他的希腊原文里头没有恩那个字，但是因为呼召就是神的恩典所以他讲蒙召的恩，在意义上来讲是没有错就当与所蒙的呼召相称相称我们可以用一个比喻，就好像是天平。现在的小孩可能不知道什么叫天平 Wagon 天平一定是两边要平衡，我们买东西的时候两边要平衡所以相称有这个天平的意思用天平来达到两边的平衡那这个字也有值得的意思那所以我们就可以想象上帝给我们的呼召有多重我们的行事为人是另外一边，那两边有没有平衡所以上帝的呼召在得救的人身上应该是要被看出来是值得的。那我们的行事为人就表现出神的呼召在我们的生命中有多少的价值。我们来想想看，我们每一天面对的人事物，我们是不是从心里面都下意识我们都会给这个人事物有一个价值，我们自己有一个判断的价值。那么我们觉得这个人对我价值有多少，我就会用更慎重的态度对待他。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的价值有多少，我会用更慎重的态度来做这件事情。那我觉得这个东西价值有多少，我会更谨慎的去对待它去保存它所以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在下意识当中，我们对每一个人每一件事每一个东西，我们心里头都有个价值判断，而这个价值判断就带来我们在外表的态度的不同。所以神的呼召在我们生命当中有多少的价值，我们可以从我们自己怎么样来对待神的呼召，我们自己来判断神的呼召在我生命中的价值有多少，是不是价值最高的。我们自己来想，我们在世界上有不同的身份有学生，有老师有员工，有老板还有什么身份，很多很多的身份有妻子，有丈夫，有妈妈有儿女的身份我们在世界上每个人都不会只有一种身份，很多身份的。我们每一天就是为这些身份在忙碌做妈妈的很忙，对不对？ 做儿女的也很忙哈，要忙着收玩具，听爸妈的话哈。爸妈使唤我到东，我就东；使唤我到西，我就西，对不对？做儿女的也很忙哈。妈说上床就得上床，对不对？哦，每天我们都因为我们的身份在忙碌啊。当学生的，我们就因着学生要做功课，我们忙碌，对不对？当老板的，我们就因为员工不太规矩，老板也忙碌。每一个身份都忙碌。那我们想想啊，我们这么多身份当中，我们对我们哪一个身份最投入？当学生的可能很简单啊，学生都是很投入他的身份啊，看书预备考试都可以熬夜的。我们最投入哪一个身份？那如果我们每一个人自己只能选一种身份，现在你只可以有一种身份，你愿意选哪一种？也就是说，哪一些身份是你可以放弃的，但是哪一个身份是你打死都不要放弃的？你想一想哦。好，那保罗就告诉以弗所教会的基督徒，要他们认定自己是以上帝儿女的身份活在世上。不但他们要认识他们的身份，接下来还要认定他们的身份，活在这个世界上，然后呢，行事为人要表现出来这个身份。这是保罗劝勉他们的。同样的，我们读到这个经文，我们也应该得到劝勉。我们每天到底是以什么身份活在世界上？每一天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我们到底是以什么身份在做？我们做的每一个决定，到底是以什么身份在做决定？这个是很严肃的问题。最后，我们是不是所有的身份我们都可以放弃，唯独我们不要放弃我们作为基督徒的身份我们这一阵子以来啊，一直都在为一些受逼迫的基督徒祷告，各地有一些他们是为着做基督徒受苦，他们不愿意放弃这个身份而受到逼迫，记得吗？我们曾经为一位伊索皮亚的年轻的女医师祷告，叫 Miriam， 感谢主，她已经现在安全被护送到罗马，就是意大利的副外交部长亲自到伊索皮亚把她接出来。那其实她已经是被判死刑的，为什么？因为她不愿意放弃基督信仰，他不愿意放弃基督徒的身份，所以他是以这个罪名被判死刑的。所以对他来讲，他作为医生，这个医生身份他是可以放弃的，但是呢，作为基督徒，他死都不放。好，这是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那对于我们来说，基督徒的身份是不是这么重要呢？就是我们可以付上生命的代价，我们也不要放弃的身份呢？还是它只是我们不同身份当中的一个点缀？这个就差很多啊。弟兄们，在外头工作，你们都有名片，名片上面就写什么？写好多头衔，对不对？很多头衔。那我们拿到一个人的名片，看到很多头衔，我们就肃然起敬，觉得这个人好厉害。可是你们有没有看过名片上有一个头衔叫做基督徒的？没有吧？我至少我没看过。你们去注意看有没有，我的身份是基督徒。这个身份是不会出现在名片上的，不会的。可是我们要不要承认这个身份却是世界上最尊贵的身份？我们要不要这样承认？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看见？ 好，如果有的话，我们会看自己是神的儿女为尊贵。尊贵过世上所有最好的、最高的头衔。别人应该很羡慕我们，我们是上帝的儿女，而不是我们很羡慕别人。哇，他做老板，哇，他有一个什么样的头衔，这些不是不好，但是呢，我们有没有看到基督徒的身份是高于这一切之上？还是我们觉得基督徒的身份不太好用，不太实用？我们来想想看啊，在圣经上有没有以基督徒的身份，他们可以做很多成功的事，还是他们可以很成功的发挥他们基督徒的身份？好，在旧约当然没有基督徒这个名称，但是在旧约有上帝的儿女，有神的子民，属神的人。好，那我们想想创世纪，有一个叫约瑟的。好，我们想想约瑟，他作为上帝的儿女，他被卖到埃及，然后他在埃及呢，从当管家，最后呢又被打入地牢哈，做囚犯，然后最后呢又当上宰相。我们看他在哪一个阶段他没有表现出他是神的儿女，在每一个阶段他都表现出他是神的儿女，他与众不同。在他遭遇的每一个处境，他都是用这个身份去面对的。好，那我们想想但以理，因为这都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例子。但以理他被掳到巴比伦去，后来呢他可以进到巴比伦皇宫当候选人，后来呢他就被选上，后来呢他就当了宰相，然后呢他一直都是用上帝儿女这个身份来决定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那我们就说，那不算了，这些人都很成功。那我们来看一下小人物。好，在列王记下第五章有一个非常小的人物，甚至我们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就是亚兰国的大将军乃曼，他有一次从以色列掳来了一个女孩子，他就把这个女孩子放在他家作为他太太的仆人。这个女孩子她虽然在一个很卑微的处境服侍她的女主人，但是呢他没有忘记他是属神的儿女。结果乃曼的大麻风就因为他的建议得到医治，不但如此，乃曼呢认识了耶和华上帝是独一的神。因为这个小女孩，她是上帝的儿女，她用这个身份帮助乃曼认识他的上帝。然后我们说，哎呀，圣经的不算，那都是以前的。然后分享一下现在。好，我在台湾认识一位弟兄，他是一位眼科医生，他已经60几岁了。从年轻开始他做眼科医生的最主要的一个工作，就是他可以向他的病人传福音。他一直都参加非常多的福音的事工，他因为做眼科医生，他可以参加医疗的服务到各地去福音医疗，所以他可以接触到很多的病患，他就跟这些病患来传福音，所以呢常常有美好的见证。好，在某一个省份，不能讲是哪里，有一个工厂，这个老板是基督徒，他每一个主日他就请牧师到他的工厂去讲道。那主日星期天大家都不用上班了嘛，但是因为老板主办的活动，所以大部分的员工都会去听讲道。他们有规定，但是员工大部分都会去。那他的儿子呢，在城市里就要销售他这个工厂做的机器。那 他所雇用的员工进来的时候都不是基督徒，但是进来不久呢，小老板就会跟他们传福音，最后呢，他这个整个部门的员工都成为基督徒。然后这个小老板呢，每天来上班第一件事情就是跟他的员工先灵修，然后再开始上班。这个都是很好的很好的榜样啊，让我们去看看我们怎么样使用我们神儿女的身份，好发挥出来。好，你说不算，这些人都很成功啊，都很成功，都有地位，都可以用他的地位做大事，对不对？帮神做大事。上一次我回台湾的时候，就听一个姐妹啊，六十几岁的，跟我分享一个见证，让我非常的感动。他突然身体出状况啊，最后变成要洗肾。那么他在他们教会呢，他们教会算是比较大的教会啊，可能快要到1000人啊。那他是这个教会的女传道部长，所以可想而知他是天天做什么事情啊？他就是去传福音。去探访他们教会的弟兄姐妹，然后他到哪里都去传福音，因为我跟他出去过，所以我知道。然后他得了这个肾脏病，要洗肾，1、3、5都要去洗肾，他心里就非常的不甘心，他就跟神祷告说：“神啊，事情怎么会搞成这样子？现在我要洗肾，1、3、5都要洗肾，26我都很累，那我怎么样去传福音？”我怎么样做工，我的事情全部不用做了，就天天洗肾，非常非常的不开心。结果第三次洗肾的时候，他就不开心的去，在路上的时候圣灵就光照他，圣灵光照他，上帝感动他，然后他就听到上帝的声音跟他说：“你不是很喜欢唱诗赞美敬拜我吗？你现在洗肾的时间就可以做这件事情啊。”哦，他一想，对，这么好哦，然后他就整个洗肾的时间他就开始唱诗歌赞美敬拜。然后护士小姐都觉得这个人很奇怪，前两次来不是都很愁眉苦脸很抱怨吗？怎么今天这么开心？然后护士小姐就跟他讲说：“我们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开心的洗肾的病人。”然后当他跟我分享这个见证的时候，他说：“我已经洗了多久了啊？我已经跟5家人传福音了，因为洗肾的病人一大堆嘛，所以他在那里传福音。我说感谢主，你在哪里，神就是要用你。好，所以哪一个地方作为神儿女的身份不好用，都好用的。好，但是我们要会用。”所以我们千万不能以为基督徒这个身份只是在教会有用。主耶稣叫我们在世界上做光做盐，不是在教会做光做盐。我们需要求圣灵来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遭遇的每一个处境都是上帝给我们一个机会去做光做盐，就是来表现出我们作为神儿女的身份。如果我们信主到现在，我们真的还不是那么100%的以神的儿女的身份在过每一天的生活，做每一件事，这个是很严重的问题哦。这个表示我们跟基督的关系好像不太怎么样，就是好像不怎么样有关系，这个是严重的问题。因为基督徒是基督的身体，所以基督徒做的每一件事情不可能跟基督没有关系。所以如果我们的生命在这样的情况，我们怎么办？我们需要祷告求圣灵光照我们，真的让我们明白上帝呼召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是上帝给我们的最宝贵的恩典，他要让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他要让我们成为他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圣灵光照我们，我们就看到原来神儿女的身份是在这个世界上 最尊贵的身份。那我们从此在世界上，我们主要的身份就是这个身份，那么我们就以这个身份去做每一件事情，这样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生命会一直被圣灵更新改变，然后我们的行事为人一定就追求与上帝的呼召相称。所以我们的祷告是不是可以稍微调整一下，我们每一天不是只是求主耶稣给我们生活上的这个那个叫我方便一些，好，我们是不是应该更多一点求圣灵来带领我们，追求我们的生命要像基督，这样上帝的呼召在我们的身上才会显出来是值得的。我们现在要接下来看到第二节，我们因着基督的宝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要像他。第二节，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这些性情是谁的？是主耶稣的性情，这个是圣灵要在我们身上结出的果子。主耶稣呼召我们做什么？是要像他。我们会背一节经文，主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要负我的恶，学我的样式。主耶稣说他是柔和谦卑的，谦虚啊，我们跟一般的观念不太一样。谦虚什么标准呢？我们要看看，从福音书去看看主耶稣的谦虚。好，我们不是看儒家思想下面的那种谦虚，好像不太真实。我们要看看主耶稣的谦虚。好，谦虚的背面是什么？是骄傲。骄傲是什么？骄傲的人就是他太喜欢自己，他百分之百喜欢自己。所以太喜欢自己的人呢，不太容易跟别人很好的相处。谦虚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谦虚的人是有礼貌的人，不会鲁莽的人。这样的人可以怎么样与别人融洽的相处，能够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团结。所以谦卑是一个首先需要有的一个美德，谦虚之后呢才会有温柔。温柔不是只是讲话很小声，或者呢没有什么立场，没有什么原则。我们要看看主耶稣的温柔，他的温柔是他顺服天父的主权。那我们呢，我们是因为被圣灵光照，我们看见自己是一个罪人，我们是不完全的人，所以我们时时刻刻我们在主的面前存着谦卑顺服的心，这个是我们要表现出来的温柔。我们如果只是看别人的罪还有别人的不完全，我们的心不可能温柔。谦虚之后有温柔，温柔之后呢有忍耐，温柔的心才会有真正的忍耐。在这一节忍耐它特别指的是当别人伤害你的时候，你的心没有报复的愿望，就是我们不报复那些故意伤害我们的人，是这一节的忍耐的用法，因为它后面就牵扯到大家彼此的相处。那忍耐在圣经里头，我们会看到神有这样子的属性，而神也要求他的儿女要有这样的品德。我们注意一下怎么样描写神有忍耐。保罗他在提摩太前书1章16节，保罗说，我蒙了怜悯， 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这个是上帝的忍耐，忍耐罪人，上帝在忍耐我们呢。好，然后上帝也要求他的儿女要有忍耐的品格，但是忍耐很难培养的。上帝用什么来培养我们的忍耐呢？上帝用患难。罗马书第五章第三节讲，患难生忍耐。所以为了要养成我们有忍耐的品格，上帝会让我们遇到一些难处。彼得也说，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悦的。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忍耐对基督徒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品格。好，那基督徒的忍耐跟一般人的忍耐有没有不同？当然不同。因为基督徒的忍耐是圣灵结的果子，基督徒的忍耐是以耶稣基督为榜样。所以基督徒的忍耐不是因为像一般人认为他们在一种无可奈何的环境下忍吧，忍啊，忍就咬牙切齿，很压抑自己的情绪，不敢发作哈，忍耐哈，这种忍耐最后会生病的。但是呢，基督徒的忍耐是在神的爱里，在属天的盼望里，顺服天父的主权，在各样的困难当中不会埋怨上帝不公平，而是会看见呢，那个是因为天父要磨练我们的性情，为了要预备我们进天国，所以我们看到在困难中天父的心意，我们就愿意忍耐，是一种甘心情愿的忍耐，是一种在天父爱中的忍耐，所以不会生病。宽容也是一种的忍受，所以宽容常常与忍耐同时出现。那神也有宽容的属性，我们在罗马书三章二十五节那里看到保罗说，天父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天父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神是宽容的神。宽容的表现就是不轻易发怒。我们想到旧约上帝启示他自己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上帝就说，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所以上帝他有丰盛的慈爱，所以他不轻易发怒。这一种宽容是只有在爱中才可能有的宽容。那上帝有这样的品格，他要求他的儿女就要表现出他这样的品格。所以我们要在爱中宽容。我们一起来念第二节好不好？我们边念边想一下第二节，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好，这是神的儿女在品格上一个操练的目标。接下去，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好，这一句比较难一点哈。它的直接的翻译是这样的：竭力守护灵的合一，在和平的连结里。所以没有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那个赐那个动词是没有的，就是灵的合一。而我们要竭力守护灵的合一，怎么守护灵的合一呢？要在和平的连结里。好，那个和平讲的是平安，我们知道平安就是基督 赦罪带来的一个果效。基督使我们与上帝和好，然后我们可以与人和好，这样子的平安呢，就好像链子，就把我们所有的人连在一起。这个叫做用和平彼此联络啊，就是和平是链子，把我们连在一起。这里非常强调天父的儿女，在一个教会的生活里头呢，彼此之间有和谐团结的气氛，然后在这个和谐团结的气氛里，用最大的努力来维护邻里的合一。这个在我们来讲，我们教会应该没有困难啊，因为我觉得我们教会是很和谐的啊。但是在和谐的气氛里，我们要努力做一件事情，就是什么？维护灵的合一，而这个灵的合一是上帝而来的。啊，他这里讲到竭力，我们就要特别的留心啊。竭力表示我们每一个做神的儿女，我们有责任去努力。努力做什么？努力追求刚刚讲的圣洁的性情。只有在这个圣洁的性情里面呢，我们才能够维持神的家有一个和谐的气氛。那每一个神的儿女呢，都在这件事情上面有责任。同时竭力也让我们去看到一个事实，就是它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情，不是容易的。所以保罗说要竭力。上一个主日啊，摩西长老跟我们讲的，不晓得你们还记不记得，就是激发爱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所以要去激发，就是爱心不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所以要去激发啊，不是容易的事情啊，而且不是我们不做它就会自然有的事情啊，我们一定要花很大的努力去追求的啊。家里有花园的啊，有草原的，有菜园的啊，都知道这个院子里自然而然长起来的是什么东西，你不去管它，它一定会长，它不长不行的是什么？野草。你就让它随便长，长的一定是野草。好，那有用的东西要怎么样才长得好啊？麻烦的我哦，你要浇水，要灌溉，还要除草哦，它不高兴就不长，对不对？你要花很大心思才让它长。我们的生命也是一样，如果我们不管哈，我们自然而然让它去长啊。我信主之后，我都不管，我不做属灵的追求，让它去长。你知道它会长出什么吗？它就不断长出那个罪性带来的私欲啊，会越来越大。圣灵的果子长不出来的。所以圣灵的果子应该是我们要花力气去培养的，去保护让它成长起来的。那我们就要面对一个事实啊，在世界上的教会还有信徒之间，虽然圣灵已经把我们连于基督的身体，可是呢，我们没有办法达到上帝所要的那一种完美的合一。因为什么？因为我们还在我们的罪身之中，每天与我们的罪性征战，所以这里圣经教导我们，我们要努力竭力啊，竭力去维护，我们要努力去顺服圣灵而行，我们要努力的去操练合一，好，这样子我们可以啊，继续不断我们啊，从认罪悔改当中，我们离弃恶事。我们才能够学习爱基督，学习爱基督的身体。所以这个是啊，我们作为基督徒都要去做的一件事情，而不是教会只有某一些人需要去做，而是每一个弟兄姐妹啊都有这样的责任。好，那我们接下来看四到六节，我们一同来念。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好， 这里就讲到我们维护合一的基础在哪里，还有它的必要性在哪里。圣经上就是用一个我们切身的比喻来告诉我们，就是身体的比喻。弟兄姐妹，基督徒在一起，我们的和谐的程度要达到哪一种程度呢？就要像我们身体的运作那样的和谐。我们就知道当我们生病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的身体的运作不太和谐，所以会造成病痛。那圣灵把得救的人都连于基督，成为基督的身体，这个身体是属灵的身体啊，不是肉体的。但是我们可以从我们肉体的身体呢，去想象基督属灵的身体也是需要一个和谐的运作才不会生病。好，那么在基督的身体里头做什么呢？我们是为同样一个指望而活。好，我们因为追求同样一个指望，所以我们的和谐是必须的。如果一个肢体不能够和谐的在基督的整个身体里头与其他的肢体来一同追求天上的基业，这个肢体是有危险的。它的危险是什么？也是上个主日好摩西长老有讲到的，就是很可能他最后会失去永生的盼望。所以我们应当注重这一件事情，就是不但我们自己不要落入这样的境况，我们真的要帮助我们周围如果有朋友是基督徒，他是这样的情况，我们要帮助他。就是基督徒他是因着个人的原因，他长期性的他不愿意到教会去过教会生活，这个不是一个好玩的事情啊，也不是一个我们可以不管的事情。因为这样子的基督徒他等于是把自己隔绝在基督的身体之外，他自己把它切除了。我把我的大拇指切掉，这个大拇指长得不好看，不要它。大拇指觉得很高兴，觉得你这个身体我才不要，我自己多快活。其实他自己会死掉的，身体不会死啊，就少一个大拇指。但是大拇指离开身体会死掉的，他不会存活的。所以长期不在教会生活的基督徒，他是一个把自己隔离于基督身体之外的一个肢体，是很危险的。他会面临他的灵命的死亡最后他会跟基督的身体完全没有关系，那就是他把自己隔绝在上帝所赐的指望之外。所以这个是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啊！我想我们以前都没有这样想过，我个人以前也没有这样的观念，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我们属于基督的人，我们不可能在基督的身体以外去追求爱基督。有些基督徒他会说，我爱上帝，我自己在家里爱我的上帝，我才不要去教会，教会人多很麻烦的，是非很多，还有呢那一两个人我就是不希望看到他们。好，教会总有一两个人你不希望看到，那其他的人呢，对不对？好，所以呢不要把自己隔绝于基督的身体之外。我们不可能在基督的身体之外去爱上帝，去爱基督，是没有可能的。所以我们需要一起敬拜，一起查经，一起祷告，这是天父要使用的方法，用这个方法来保守我们在他赐给我们的指望里面。所以我们也是在每一次自己在家读经祷告也好，或者我们来教会敬拜之后呢，我们应该得到一个收获，就是我们心里面更坚定持守天国的应许。这所有的事情帮助我们去持守神给我们的应许。如果没有，如果你今天聚完会回家，你觉得我的心没有再被坚固一次，你是白白坐在这里两个小时。好，我们需要每一次来，每一次被坚固。好， 让我们这个神给我们的应许越来越真实。好，那么我们蒙召，大家都是同有一个指望，天国的指望，是为什么？是因为我们同有一位神，这位神是我们的天父，他把我们呼召到他的面前，然后他给我们相同的应许，天上的基业。不管我们在地上是什么，上帝给我们天上的基业，我们有相同的指望。而这个指望呢，是天父透过同一个方式赐给我们的，就是一主一信一喜。一主一信一喜是天父把指望给我们的方式。好，一主我们就知道这位主是谁呢？基督，弥赛亚。这位主也是我们的救赎主，这位主是旧约里讲的耶和华上帝，这位主是在新约我们看到的道成肉身的圣子，他是代表圣父圣子圣灵三个位格来到世上，是这位主。到目前为止我们是不是相信同样一位主啊？我们要很清楚我们相信是同一位主。好，这位主是我们的先知祭司君王。好，信仰只有一种，信仰只有一种啊，是天父借着基督赐给我们的。一喜非常重要，一喜是上帝赐给我们的一个表示我们相信主的一个外在的记号。一喜讲的不是一次受洗啊，当然我们是一次受洗就够了，不要洗两次啊，洗两次没有用，一次受洗。但是这里讲的不是一次，讲的是一种，这一种也不是点水也不是浸水啊，这一种是所有的信主的人都是奉父子圣灵的名归入基督的身体，这一种受洗啊，就是奉父子圣灵的名归入基督的洗礼。这个是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28章29节那里讲的，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这个父子圣灵的名，这个名是单数格不是复数格，所以是一个名。这个是在我们基要信仰里头非常非常重要的。为什么上帝是一位有三个位格啊？圣灵、圣父、圣子、圣灵是一个名，是上帝的名。所以耶和华上帝他是圣父圣子圣灵的上帝，我们是奉这一个名受洗的，不是三个名，是一个名，那个叫做一洗，就是一种洗，没有其他种洗。这里数一数我们就数到几个一，身体有一个，圣灵有一个，一主一信一喜一神，一个指望，一共有几个一？一共有七个一，非常重要，非常重要。这个七个一它的基础在哪里？就是在三位一体的上帝。好，刚刚我们念的4到6节，我们再仔细看一遍，我们就会看到这里讲的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个位格。三一上帝他的本质是单一纯全的，圣父与圣子他是借着圣灵联合在一起，所以上帝的三个位格是完美的合一。这个完美的合一就成为地上的教会与教会之间，还有基督徒与基督徒之间合一的基础以及必要，因为上帝 是一位不能被分割的上帝。所以不同的地方教会之间，虽然各教会有不同，但是呢，在基督的身体里头，它是一，它是彼此为基督的肢体，所以在基督里是合一的。而这个合一是属灵的合一，而不是外表的合一。那教会里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都不同啊，每一个都不同，但是呢，我们被连于基督的身体，我们是合一的。所以我们需要明白圣经里讲的这个属灵的合一，不是一般世界上讲的合并，还有呢统一，还有呢化一，整齐化一。这个观念就是外表的一致，统一，大公司小公司全部变成一个大公司，这叫统一。大教会小教会全部变成一个教会，这个叫统一。统一讲的是组织上形式上外表上的一致，但是它不代表人里面的一致。那圣经上讲的基督身体的合一是灵的合一，所以灵的合一是外表都不一样，个个不一样，每个教会不一样，每个基督徒不一样，可是呢，我们的理念是一致的，我们是一致的，我们是被连于基督的身体，我们一样有属天的盼望，我们是同一位神，同一位天父。所以我们不要把不同教会的关系看成是分割的。如果教会中心传讲上帝的话语，每一个教会是基督不同的肢体，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观念。 好，第六节讲一神，这里指的当然就是天父，因为前面讲到圣灵，讲到主耶稣，所以一神指的就是天父。好，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所以我们可以合一。那保罗这里呢，他是特别讲到信徒之间彼此的联合，是因为天父把我们联合在一起。所以这里讲的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这个众人指的是属神的儿女，不是指一般的，不是指世界上所有的人，所以跟其他的人是没有关系的。所以只有对基督徒而言，上帝才是我们的天父，对非基督徒而言，上帝不是他们的天父。所以天父就借着教会使他的儿女可以团结在一起，然后借着教会来施行属灵的权柄来管理他的儿女，然后天父也借着他的教会与他的众儿女同在。所以我们知道合一是天父赐给我们的，天父他的救恩就是把我们带到基督里的合一，所以我们已经在这个合一里头，我们就有责任去努力的在和谐的气氛里去努力的维护这个灵的合一。所以在和谐的气氛里，我们就一定是要追求圣洁的性情，就是神的性情，这样子我们才可以保有一个和谐的气氛。那这是上帝呼召我们要去做的事情，所以如果这个成为我们的生活的目标，我们的行事为人一定会显出来上帝的呼召在我们身上是值得的。我们一同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你因着你的大爱，在基督里把我们从世界上分别为圣出来，让我们可以做你的儿女。谢谢你呼召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你呼召我们要成为你的样式，你呼召我们要我们活出基督的形象，你呼召我们要成为主的圣殿，你呼召我们要成为你借着圣灵的居所。天父，
求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光照我们的心，让我们真的看到你给我们做儿女的身份在这世界上是多么的尊贵，让我们真的看重这样的身份，我们为这样的身份而活，我们每一天为这个身份而努力，让我们的生命真的可以显出你自己的性情，让我们的生命真的可以荣耀你的名。我们这样感恩，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